是非常出名的一章。那其实你从来不读但以理书，你也知道第六章讲到的但以理在狮子坑中那个故事哈。大家很多人都说但以理书呢，我都不太记得，只记得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哈，一问小孩子都记得。那在我们看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的那个时间，其实是他已经到年老了哈，所以我特别把这首诗歌给大家来分享，就是讲到说试炼来临的时候，他也不慌 好，然后呢他一直走完这个世界上的路，他都是在主的里面。这个是特别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诗歌，也是看见但以理真的就是像这首诗歌所说的那样子走他的人生的道路，走他人生的道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阿爸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父，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我们的神，你总是保护我们，你是我们的生命，你要与我们合而为一。主啊，借着敬拜你，我们的心归向你，借着敬拜你，你也把你的聪明智慧能力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求主今天借着但以理书第六章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与你连接的时候，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你的里面实在需要你。就求主帮助我们时时刻刻来依靠你，来与你相连，就像葡萄树的枝子在葡萄树上一样，不能够须臾离开你。求主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那个但以理书哈，已经今天已经差不多一半了哈，讲完今天就是一半的那个。我们说但以理书呢，我当时跟大家讲那个概论的时候有讲，但以理书我把它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其实就是一个序言，就第一段就讲到但以理呢被掳哈，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外邦去。那第二章其实就进入了第二大段。第二章我把第二章跟第七章哈，二到七章放在第二大段。那第二章呢就讲到了那个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大梦哈，尼布甲尼撒那个大象梦。那个大象梦哈，这个是我们第一章。那他做了这个梦，没有人可以解，只有但以理哈帮他把这个大象梦解开。然后第二章呢，我们就看见那个尼布甲尼撒呢，尼布甲尼撒自己造了一个很高大的，全部都是金的一个大象哈，然后要大家去敬拜。当那个但以理三个朋友不去敬拜的时候呢，他还把他们扔到火窑里去。那这个是，那第四章就讲到那个尼布甲尼撒自己建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哈，坚固的城。那其实他是不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想要自己做王哈，到永远。那我们看见他的那个这个城墙是很高大的，以至于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外孙应该是伯萨萨王在那里，就是兵临城下，他还可以在那里来欢宴，在那里欢宴。所以这个是第五章。然后在第五章我们就看见波斯马代波斯就已经把这个攻下来了。那上帝的计划哈，说是金头银胸。那到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就已经成就了。那个上一章的内容，我们看见那个这个是巴比伦就已经结束了，就进入了马代波斯的一个时代哈。这是我们第五章，上次讲到第五章的内容哈，前面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开始要来看第六章。好，我们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来看。他这里讲说大利乌，那这个大利乌呢，跟那个第五章说当夜那个大利乌就娶了加勒底国，这两个大利乌是一样的哈，是一个大利乌。那这个大利乌到底是谁呢？好， 这个大力乌到底是谁呢？很多的那个，我们这个要看清楚这个大力乌是谁，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古代马代波斯国的历史。我们看一下地图呢，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巴比伦，这个是亚述，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然后再往东呢，这边就是马代，马代呢在北边，那波斯呢在这下面哈，这是马代波斯是在这里。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在这里，然后呢被掳到这里，然后呢现在呢又被马代波斯国呢又把那个巴比伦灭了以后呢，你看这个国都再往那边移了哈，再往东边去了。那我们看见这个移动哈，看见这个移动。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大力乌王是谁呢？先要来看一下他们的历史。他是这样子的，我们刚刚看到马代呢是在北边，对不对？那个波斯在下面。那马代呢是很早就有他自己的国家，就是叫马代王国哈。马代王国在主前700多年呢，他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国王。所以这个国王，然后到这个国王，到这个国王，到这个国王，到这个国王。那这个国王呢是主前585年，他是马代最后的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是马代最后的一个国王。他把女儿哈，他生了一个女儿以后呢，他就把女儿下嫁给了当时其实是隶属于马代的一个波斯部落，波斯在南面嘛，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波斯部落的这个冈比西斯一世。那后来呢，这个女儿跟这个冈比西斯呢就生下了那个王子，这个王子呢就是塞鲁士，或者有的圣经的版本叫古列哈，塞鲁士古列，英文都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叫什么 Cyrus 是吧？古列 Cyrus OK。 那他呢在主前560年，在那个主前560年还是在马代王国的统治下呢，当时那个国家已经有520万的人口，所以当时的马代王国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国家，当然不能跟现在比哈，500多万的人口算不得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注意看这里，就是在主前553年到550年呢，就是那个塞鲁士，就是这个古列或者叫 Cyrus 他就起兵来反叛马代。那最后呢他打败自己的外公，这个人叫什么阿斯提阿格斯哈，就是那个古列就打败了自己的外公，就建立了马代波斯国哈。所以马代国呢就结束了。所以马代国的最后一任王呢其实就是这个外公，就是他。你看着那个，那你看那个波斯呢是这样子的，波斯就这个冈比西斯一世就跟那个马代王最后那个马代王的女儿就结婚，就生了这个塞鲁士哈，就生了这个古列。那古列呢是在559年他自己就做了他那个部落的一个王。他做了他的王呢，到了主前553年他就开始反他的外公，就把他的那个他外公的那个马代帝国呢就把他合并成为了马代波斯。他到了主前539年呢就把巴比伦国灭了。所以大概就知道这个情形了哈。那这个古列呢生了冈比西斯二世，这个冈比西斯二世呢那这个时候已经是马代波斯帝国在那里成型了。那但是呢他的国的那个版图还不是很大，到冈比西斯呢就南下南边到埃及，把埃及打下来了，是冈比西斯二世打下来的。那个这个大力乌一世圣经里有讲到，就是那个上次大家上以斯拉记尼西米记的时候，那讲到的大力乌就是这个大力乌一世。然后呢亚哈水努我们都很知道哈，他是那个以斯帖的那个丈夫。然后亚达薛西呢就是尼西米记里面那个亚达薛西。所以我们看这个呢，是那这个大力乌呢，这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大力乌呢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所以呢，这个大力乌王，这个大力乌王到底是谁呢？那我去查了一些资料呢，有四种讲法哈，有四种讲法。刚刚我们看历史呢，就是在这种的历史里面，我没有看到这个大力乌那个。那有人哈，因为圣经学者有很多的解释，有人是这样讲，他说有一个人叫 John Whitcomb。他是一个教授，他说他认为这个这个塞鲁士或者说古列攻入巴比伦城以后呢，就封立了马代人叫哥巴鲁为巴比伦城的总督。那他说但以理书上的那个马代人大力乌呢，就是这个哥巴鲁，但是你看那个名字也不对。哥巴鲁呢，他是那个马代的一个将军哈，是一个将军，这名字也不对。那所以呢，那个也就是说没有很 clear 的一个证据说他就是这个大力乌。然后第二个讲法就是说，大力乌呢是塞鲁士所立巴比伦地区的新王。那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大力乌这个是他是马代人嘛，他是马代人，但是古列呢或者塞鲁士呢，他是波斯的一个大的一个王，所以他可以立。那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圣经第九章一节，我们看一下圣经哈，他这里是有这样讲，他说马代族亚哈随努的儿子大力乌，那这个大力乌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大力乌，他说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那你去看英文呢，他说 was made ruler over the Babylon。 所以呢，你看见了，如果他是 was made， 那就是一定有人来立他，那谁立他呢？当然是古列哈，当时古列立他。所以呢，这个因为巴比伦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被那个马代波斯国打下来，所以他是那个巴比伦的一个巴比伦是属于马代波斯帝国里面的一个区域。那但是呢，他本来是一个国，所以呢把这个来治理巴比伦地区的这个人呢，也把他算作是一个新王。那其实是可以这样子讲的。那还有的人就讲大力乌就是塞鲁士。那这个呢，有这种讲法呢，是看第六章，就是我们这一章第六章的28节，他这样讲，他说如此哈。我们看一下六章28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那如果你看英文呢，你就可以看见，他讲到那个大力乌王跟那个塞鲁士王，那个英文啊上面有个小注解，就是说大力乌的那个王朝 ，that is the reign of Cyrus， 那就是说大力乌王朝和塞鲁斯王朝是同一个王朝。那这个就有两种的情况，一个情况就是大力乌就是塞鲁斯，那就是没有问题，那当然就是大力乌王朝就是塞鲁斯王朝。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马代波斯呢，它是本来是两个国，后来成为一个国，那两国的人呢，两国的人就轮流做王，那马代出一个王，然后呢波斯出一个王，那大力乌是马代出的，波斯王古列呢是接续大力乌做王，那也有这样的解释。 anyway， 那这个大力乌是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做了这一个区域的王是肯定的。那至于这个大力乌到底是那个在历史上就是没有看到这个人的一个记载，也许将来随着考古哈，有可能。那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就是但是呢，这个王是在这里哈，这个是肯定的。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哈，没有很清楚也没有关系。那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就好了。第六章大力乌，他这样讲：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那他的通国肯定是他所治下的，就是讲到那个巴比伦的那个国啊，他那个其实现在已经是属于马代波斯的一个区域了。那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哈，立总长三人，然后呢，但以理在其中， 那我们看到但以理在其中，你就要回想到这个叫什么，就是第五章的时候本来但以理可以看得出但以理当时已经是退位，不在朝中做官了哈，但是就是在他那一天但以理就在他的国中位列第三啊，就是因为他帮那个伯萨哈，就那个王就解了那个字，所以他在国中位列第三。所以现在大力乌来治理这个加勒底国的时候呢，那他顺理成章，也不是顺理成章，我觉得更是因为他是一个被掳的身份，他本来不属于这个加勒底国的人，如果他是加勒底的一个人做那么高官的话，有可能就被什么镇压了哈，用我们中国的话讲就有可能。但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哈，一个被掳的身份，而且又那么有才能哈，有那么的有智慧，所以呢，他被大力乌来立为总长哈，立为总长。那第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但以理呢怎么样，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呢他的能力超过众人。那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启发哈，让我们要明白。那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把一个人属灵和的智慧跟属世的一些成就分开，那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们常常培养我们的孩子要怎么样，好好学习，对不对？要进长春藤。那我不是说不要哈，但是你知道哈，如果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他依照他的聪明，他可以达到的他的最高的那个能力的极限，就是他本来有的，你知道吗？但是当他有美好的灵性，当他能够跟神有交通的时候，上帝特别把他的智慧能力给他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能够超出他本来有的，所以他就可以超乎，你看他这里吗，显然就超出了人的那种的智慧。所以人真的要懂得与这位上帝本来就是他给人智慧给人聪明，所以你回到智慧聪明的源头，你岂不是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超乎人的那样的一个聪明智慧吗？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要很清楚知道这一点。所以像今天 Larry 长老就是说，上帝就把智慧给了你，你说当你有神的智慧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显然要超乎平常的人，真的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有智慧，实在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让他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孩子真的是你就不用太操心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现在小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个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继续看哈，当王这样子要立他来治理通国的时候，那结果怎么样呢？他说总长总督就开始来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了要参他，为了要来控诉他哈。但是呢，找得到吗？却找不到，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你想那个但以理哈，他的这样的他这样的没有错误过失，就是人家使劲找都找不到。你想想，这个跟他的信仰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他对神忠心，他在他办理的事情上就怎么样，也忠心。所以你觉得但以理是在服侍王吗？他不是，他在服侍谁？他在服侍神。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公司里上班，也是怎么样，也是一样的，我是服侍上帝，不是服侍我的老板哈。我不是为了要从老板那里拿工钱，所以我来服侍他，不是，我们是存着服侍神的心在那里工作，以至于人要找他的把柄，要找他的措施都找不到。哇，这一点呢，真是很不容易。你知道我们人呢，当人家要瞪大眼睛找你的错误把柄的时候，总归是能找到，对不对？ 但是这个但以理就是没有让人找到，所以可见的哈，他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忠心，在人的事情上也是忠心的，也是忠心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要来办他哈，就是要来参他，怎么办呢？那我们要找这个但以理的把柄呢，要怎么样？要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所以呢，他们就还是要设一个陷阱，要但以理哈。来那个，所以这一切我们说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嫉妒但以理，对不对？这些人嫉妒但以理，那我们就看接下去怎么样。于是总长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什么，这些人就开始怎么样向王提这样的一个建议。那这个建议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在表面上是对王的一个什么啊？你看你那个，你立了这个禁令，别人都不能够来求什么，只能够向你求。那是你立了这个禁令，那、不能改了。所以呢，他其实设了一个圈套，好像是对着但以理，对着但以理，其实也把大力乌王也牵扯进去了。待会儿你就可以看得到哈。那第九节，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加盖玉玺。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个大力乌呢，就自己就这样子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人很难被人家戴高帽子不进去的哈，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呢、啊。有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当人来。怎么讲，来给人戴一个高帽子，似乎对很让自己很高兴的时候，其实要小心，要小心。好，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就是讲到但以理。那我们从这里看几件事情。第一，这个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对不对？知道了这个禁令，然后呢，他到自己的家里，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他的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开向耶路撒冷说明什么？他的心一直是什么呀？向着耶路撒冷，向着你要知道哈，耶路撒冷是上帝特别拣选为立他名的地方，立神的名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他在那里祷告，其实是向这位什么？向这位神祷告。你知道在那个巴比伦那地方有很多的神，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向别的神祷告，一定要清楚，他是向什么？那位。好，那位他的在那个像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色列的神，向那位神来祷告。好，所以要记得他是开向耶路撒冷，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跪在他神面前，然后呢祷告感谢，然后怎么样？与素常一样。这里讲到素常一样，那就说明他不是怎么样，不是这一刻才出来的。你知道有的人呢，一有难处呢，他就开始怎么样祷告，一有难处祷告。我告诉你啊，中国人都讲什么临时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平时怎么样，一直要跟上帝有一个好的交通。你知道这个时候哈，你才可以怎么样这么的怎么样不慌。刚刚我们唱的诗那个诗就讲到哈，任遭何事哈，你都不慌张。他就这样和素常一样，所以他也不是要修哈，他要那个现在网友这样的命令，我修我的很有 face 很有信心，所以我把窗子都打开来祷告，也不是。他也不避着，也不是说哦，我那个现在有困难了，我把窗子关起来我来祷告，也没有像素常一样。你要知道哈，这个时候的但以理有多大岁数？我们看一下这个但等一下啊，这一张， 你看这个时候的戴英里已经什么，已经是这样老了。我们说到第一章的时候，戴英里还是个什么，那个时候是少年人。现在那个到大理屋的时候，你知道当时尼布甲尼撒到博萨萨，现在到了大理屋，这个整个的时代将近70年过去了。所以这个少年人现在已经是什么，白发苍苍的老人了，白发苍苍。所以他的信仰是什么，持守了一生之久，一生之久。所以真是到老都没有偏移，到老都没有偏移。所以这个是我们我们要看见的。所以我们追求神真的不是一时一刻，乃是一生之久，一生之久。那我们那个他是这样的，一日三次这样在神的面前祷告，在神的面前，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学习的。就像今天Larry 长老讲的哈，真的是我们也是。还有我今天看我们的教会发的那个单章，就是那个 flyers 里面有一段内容，大家好好去读，非常好的一段话哈，非常好的话。那个就是讲到祷告，讲到祷告。所以呢，现在但以理他在这个。他在那个听到这个禁令以后还是要祷告还是继续祷告。那些人就纷纷聚集，第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求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和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这个是他们按照这个王的禁令这样子来求王。那王说对，没有错。然后第13节我们看，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那你在这里他就怎么样，就借着那个王的禁令在控诉王，控诉但以理。那对但以理怎么讲呢，他对王怎么讲呢，不理你，不遵你的禁令。所以他怎么样，就讲对王讲，这个但以理怎么样，藐视王，是不是这件事情。你看当时大家还记得第二章那个不是第二章，第三章那些人来向那个尼布甲尼撒来告那些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时候，也是很像的。那我们就看那个王听见这话就怎么样，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你看第15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力，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然后王没有办法了。那这些人第15节，你看到这些人是怎么样，这个时候是有点逼这个王了，对不对，就开始来强逼这个王，你一定要来执行这个命令，因为怎么怎么样。那到这里哈，我们要看见一些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问哈，那当王要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这个但以理就一定要被丢到狮子坑里去，他一定要在狮子坑里边来面对这个狮子。那要这个其实是一种的灾，一种的艰难患难哈。那我们要问，是不是近前的人不用遇见苦难，不用遇见苦难，不是哈。所以其实近前的人会遇见苦难。那保罗就这样讲过，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真的，保罗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受了许多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他这里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近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想问大家哈，在你信主以后有没有受过逼迫？其实是有的， 有的时候大家不太觉得不太知道好，不太知道，当你那个立志要跟随上帝的时候，也许别人嘲弄你没有信主的家人嘲弄你，给你难处等等，其实这都是难处，都是逼迫哈。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晓得，其实是有的，你立志就有。然后我们还再看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但以理这样跪在那里，其实他就是不听不顺服上不顺服在上的那些禁令。那你说这个但以理是不是不应该呢？那这个其实是有原则，我以前也跟那个讲到第三章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这次再讲哈，也是有原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神的诫命和人的这种的那个 law conflict 的时候，那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这几件事情。还有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呢？看见马代和波斯人有这样的一个禁令的话，那任何人都不能够怎么样，都不能够违背，都不能够违背。那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其实以斯帖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亚哈水努王的时代，他也是马代波斯的那个时代。那他们这，你就从这两节的经文，你也可以对这个当时他们的那个禁令是有一个佐证，是真的是这样的。那个时候，那个瓦斯提藐视王，不肯到王面前来的时候，那些他周遭的臣子哈，那些他手下的就到那个亚哈水努王面前说，他说你就这样子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例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好的人。所以后来就是把那个瓦斯提废掉了以后，后来这个亚哈水努，其实他再去希腊打仗回来的时候，他其实心里边有点后悔，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就，如果你去读以斯帖记，你就知道。那后来当那个以斯帖那个把那个跟莫迪改把那个哈曼战胜了以后，那个他叫那个哦不，哈曼对王来要那个要王来把由大人来消灭的时候，也是这样讲，他说你要写这个谕令，写了以后人都不能废除。所以你可见的当时的那个波斯的法令一定出来的话，即使是王都要怎么样，顺从。那这一点呢，我们就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看见那个我们不是看过那个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吗？他是一个金头银胸，然后铜的那个腰那个地方，然后铁腿。那你我现在就要解释什么金银铜铁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那个政权的一个本质哈。你知道金权是怎么样呢？金权我们看一下五章十八节。为什么上帝启示给尼布甲尼撒那个用的那个金银铜铁，它的是不一样的。那金权的一个本质是十八十九节，五章十八十九节，我们来看，他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给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所以可见的哈，金权的一个本质就是那个做王的可以怎么样，随意。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第二章那个大象梦的时候，那他一发一个号令下去，那些哲士不能够解梦的时候，他说什么，把他们都杀了，他就一句话就说杀了，他就要去杀那些人。那这个是金权的一个本质，他随意和生杀。但是银权呢就不一样了，银权你可以看到马代波斯 就不像巴比伦那个样子哈。那他的那个权力不在王的手中，而是在众臣的那个手中。那到了铜的时代呢，那个铜比金银都硬，但是荣光呢就更比不上这那个金和银。他的政权的本质呢是操在贵族的手中，所以后来那我们下面要去看哈，后来就是希腊。那到了那个铁的时代哈，铁呢是更坚硬，但是荣光呢又比不上金银铜哈，金银铜。那铁我们知道哈，到后面就是讲到罗马哈，罗马共和国呢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从贵族里面就选两名的执政官来行使最高的那个行政权力。那为期呢是一年。那掌握国家实权的呢是元老院。那随着贵族平民之间那个对立的加深呢，贵族就承认平民所选的保民官负责保护平民的权利不受贵族的侵犯。到主前451年呢，在罗马就已经颁布了12铜表法，废除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标志罗马法的一个诞生。罗马的这个法律，这样的一个行政的体这样的一个体system 哈，跟现在的美国什么是相成的。我们现在美国是什么啊？参众两院，然后总统做四年哈，这是这样的。然后呢那个平民的我们老百姓的权利呢就有谁呢？就有工会，对不对？所以其实跟一脉相承，跟罗马的那个 anyway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哈，金银铜铁为什么用不同的金属这样子来讲那个大象。那当时呢我说将来讲，就现在就给大家来讲了哈，讲了。那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见那个波斯的一个那个。那现在呢我们就看，那王就下令哈，第16节，王就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啊，你所藏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啊。你如果去看英文呢你就知道他把那个但以理，我们看哈，第15节是说他一直在想，第14节说他一直在想办法，想不到，对不对？你没办法，他筹划解救那都没有办法，那些人一直在逼他。那16节这个王就没有办法，就把那个但以理呢就扔到狮子坑里面去。当他扔到狮子坑里去呢，你看他这里讲 May your God whom you serve continually rescue you。 他这里讲的什么呢？他其实是一个向上帝的一个祷告，神啊，你的神哈，愿你的神来救你。所以其实是大力乌王向上帝的一个祷告，他没有办法了，他自己本来想自己来解救但以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就有一个祷告说愿你的神来救你啊。然后第17节，有人呢就把那个石头啊放在坑口，王呢用那个封印都封好了。然后呢第18节说，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那我们看见哈，王开始有祷告，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什么，不仅仅祷告，而且怎么样，进食。那我们看哈，这个王他的祷告他的进食，神有没有听呢？有听。好，那第19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口，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藏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坑吗？”所以王啊，次日黎明就是 at the first light of dawn， 就刚刚天亮，他就赶快去到狮子坑那里去对但以理来说话。那我们看第21节，看见哈，神听了他的祷告。21节，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那这看见但以理怎么样，没有被狮子吞吃，没有被狮子吞吃。神听了 这个大力乌王的祷告。那这个我们也看见哦，其实啊，你那个这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说哦，你一定要是基督徒才上帝才听你，其实不是的。我自己就有过体会。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有难处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到神的面前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不知道，但是上帝都连续。我记得那个时候要出国，国内的那个他们在卡，那个时候那个反正二十几年前他们就这样，你要出国人家不让你就卡，不让怎么办呢？我说上帝啊，你帮帮我，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祷告，上帝都听。好，不要以为，因为我们都是他造的，好，上帝是地上全地的人的上帝，所以人的祷告，上帝是听的，所以人有难处，你就跟他讲，你去向上帝祷告，去向上帝祷告，啊，那个神就会听，神会帮助我们。那我们看那个但以理对王怎么讲哈，他说，我那个狮子不伤我呢，是因为我在神面前无亏。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所以看见为什么狮子不吞吃他。当然他自己跟神的关系，大力乌的祷告，还有什么，他自己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无辜，在那个人的面前也没有做过什么亏损的事情。你知道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也有讲这个话，对不对？他说我怎么不做亏心事，对不对？就怎么样怎么样 ，anyway， 大家都知道，所以其实哈，人呢、啊，那个你的圣洁，你的那个行为，其实是带给你很大的能力。当一个人圣洁的时候，他真的是很有力量，很有力量。所以这个为什么狮子能够不吞吃他，跟他这样的一个无愧的良心一个没有不做。没有做亏损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那我们继续看第23节，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祭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祭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所以他之所以没有伤损，没有伤损，是因为信靠他的神。那第24节，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所以看见那个狮子是不是不饿，所以呢不吃但以理。不是哈，有的人是这样解释，哦，是那个大力乌王呢，怎么办呢？他说想了很多办法，就那个扔了很多肉给那个狮子，所以呢狮子就不饿了。那但以理呢，在那里一个晚上呢就没事了。其实在这里看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哈，是真的是上帝派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当这些恶人一到坑里去呢，就怎么样，就被吃了哈。就被那个狮子吞吃了。然后我们看25节，他那里讲，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所以他在他的那个所管辖的范围里面，就怎么样，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谕令哈，下达。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大力乌发了两个那个谕令，第一个是怎么样，禁止人向别的王啊别的人啊来祈求。那第二个谕令就是这里的谕令，我们看见怎么样，神的名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得到高举。我们还记得那个第三章那个尼布甲尼撒在那里讲的那个，像那个当那个但以理的那个三个朋友从那个火窑里出来的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发的谕令，还记得吗？记得哈，那很像吗？ 很像哈，很像。他这里讲到上帝是活神哈，是他的国度权柄是永不败坏的，是永存无极的，而且这位人护庇人搭救人，所以上帝不仅仅是管大事。他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帝国的兴衰，他也怎么样护庇人搭救人，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他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哈。所以我们就看见，那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本来呢是在这里哈，这个就是他们就这就是他们的国家那一点点，当他们被掳到这个刚开始是被掳到亚述，然后呢就是巴比伦，所以他们被掳到这里来的时候呢，神的名也在那一个地区怎么样得到传扬或者得到高举。现在当这个马代波斯又把这里这样子取了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名又怎么样又被在更大的地方怎么样得到高举得到传扬。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当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有博士从东方来，你看见从东方来，那以色列的东方是从这个地方。好，我相信不知道他从哪个国家来不知道，但是从东方来，可见得其实神的名在那个时候早已经被传扬在那个区域了，那所以你可以讲，表面上看来这一个计谋是那个总长那个总督要来陷害但以理，但其实却成就了上帝一个更高的一个旨意和计划，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那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就会想哈，哎呀，上帝为什么这么虚荣啊？要让自己的名播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呢？那让但以理受这样的害怕惊，那个你说到狮子坑好玩吗？不好玩哈，为什么要让但以理啊那个经受这一切呢？这就是因为我们还真的是不知道上帝对于人来说有何等的重要。你知道人哈，自从伊甸园里边离开上帝以后，在地上就是这样子漂流。人呢离开了上帝以后就在地上漂流，好像有国，好像有家，但最终却是什么？与神隔绝。与神隔绝，是无路可走的。人其实在地上是非常绝望的，上帝为了全地的人得到那个永生的福气，他是拣选亚伯拉罕。他本来你知道这个乌尔在这里啊，那本来亚伯拉罕在这里，他把亚伯拉罕带到这里来，那本来就是想让那个以色列国可以来传扬上帝，结果以色列人呢就是聚在这里，他就不出来。那上帝就让他们啊，当然里面有他们自己的罪哈，有他们自己的罪，但是呢也成就了神的计划，就把他们被掳到更远的地方。神的认识神的人就更多，所以其实你看见神其实是对全地的人有怜悯有慈爱啊。我就说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坐在这里听到上帝的道得到救恩，都是神极大的怜悯，极大的怜悯，这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那另外我们还要看见的是什么？从这一章的里面哈，我们还要看见几件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我看好下面的这一章是那个他这里讲嘛，他说这样的话，但以理当但以理在大28节哈，他说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你知道这个波斯王那个古列哈，就是塞鲁士，他的元年，刚刚其实我就想找南海没找到他哈，我就想问那个当时那个波斯王元年下了这个诏令要以色列人可以回国的时候，是在主前536年还是主前539年？我想问一下巴勒斯弟兄。所以因为如果是整整70年的话哈，那就是主前536年。那个如果是因为 根据刚刚讲的，如果是大力乌先做王，然后古烈再做王，那就是到了，真的就到了主前大概536年。所以呢，古烈王就让以色列人回去。你看这个古烈这里在那个23节怎么讲哈？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他为什么说耶和华来嘱咐他呢？这个是有那个哈，是圣经里有记载的。你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啊，44章、45章有三次提到古列。以赛亚是什么时候的人？在主前700多年前，所以距离这个时候已经大概过了300年。在以赛亚的时候就提到说，那个古列这个人将来要来把，你看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必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等等，下面我就不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其实很早的时候神在圣经里边已经告诉先知，这个古列王要来怎么样，要来啊、来建圣殿。所以古列在那个刚刚我们读到的那里就说，是上帝来拣选我来建造。另外一个哈，我们看这一章好了。你知道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往后翻，就是在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哈，第九章。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过，第六章的这一章的内容是发生在大力乌王的时候。你看第九章这里讲到说，马代族亚哈水努王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那就是第五章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在这一章的里面，上帝启示了但以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象，好，一个或者是一个预言。那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70个期。70个期的预言就从但以理那个时候一直到那个这个世界的末了，那一段时间的预言都启示给但以理了。所以就是在这，所以你在这一章里面哈，除了看见但以理的那个跟这个几个总长这样子要来把它放到狮子坑里去，除了你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表面，你要看见背后那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在哪里，你知道吗？那个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但以理先知被真的给狮子吃了的话，那个神的那个启示，就是70个期的那个启示，那个但以理就没有办法写下来，没有写下来，你知道吗？圣经是这样讲的，他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他的先知，让先知向世人传扬来讲，然后这件事情才能够做出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见哈，表面上看是这些总长要来嫉妒那个但以理，其实你看见背后有属灵的征战在哪里，有属灵的征战在哪里。所以你看见哈，这些事情你就看见它发生的一个次序。那个上一章我们看见但以理其实已经不再做官了，但是知道他的太后还在。那第二个呢，就是伯沙撒王在那里饮酒的时候呢，那个手指在写字，那太后就开始来举荐但以理，最后巴比伦国就在那天被波斯马代波斯灭了。然后但以理呢就看见耶利米，那个就是第九章的内容呢，就看见耶利米被掳70年的预言，那他就在那里进食祷告，上帝就启示了77的那个预言。那然后呢，就那个我相信哈，这个古列王下那个诏令让犹太人再回归，这个跟这件事情跟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这个事迹可能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他就看见上帝是那位真神，是那位活神哈，所以呢他就下诏让以色列人回归。然后在那个以色列人在主前536年就回归了。这是我从那个有一些的 资料上这样子看见，所以呢他是刚刚被掳70年，因为是主前606年被掳，所以现在就回归。所以你看见神其实是一直在工作，我们看的就是看这些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其实背后有神许多的工作哈，他的大能运行在其中。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出我们的神实实在在是在那里掌管的，也是真神也是活神啊。那我们其实要看见我们自己哈，你要知道我们属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也像但以理一样啊，你知道吗，也在这个世界上，也在狮子口里啊。你看那个保罗对提摩太讲哈，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进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他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其实真的就是在狮子口中一样。那个彼得也这样讲哈，他说你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在那里游行，要吞吃我们。那我想问大家，怎么警醒怎么谨守？他说你要警醒要谨守，其实但以理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怎么警醒呢？祷告。怎么谨守呢？就是在神面前无辜，在人的面前做事没有亏损，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应该这样行的，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被狮子来吞吃。这是我们现在的人应该这样子的啊，来跟向但以理学习。所以但以理这第六章这一章哈，好像一幅画一样，让我们看见啊，让我们看见许多的功课，其实要我们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大巴天父，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是从你自己的话中啊来学习来明白。主啊，我们不仅仅知道你是掌管宇宙的上帝，我们也知道你在人的国中一直在掌权，我们更知道你随时护庇我们，你随时保护我们。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好像你的仆人但以理一样，能够常常在你的面前来向你祷告，与你亲近。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也必与我们亲近。当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是我们的父，你必把那个上好的最好的治好的要赐给你的儿女。主啊，求你激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真的是常常能够安排时间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祷告，你就把那个不仅仅是平安喜乐放在我们的心中，更是把你的智慧把你自己的能力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啊，以至于我们行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真的是有从神那里来的力量，有神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此的与你同行。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